终于到了100集。你的庆祝方式非常的特别，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像刚刚听的那个歌剧魅影
The Phantom of Opera 吗？
好难、
哦、See my angel See 你这个 angel 有点
难听。
好啦，我们总是要来庆贺一下嘛，毕竟到了第100集了，
耶、yeah!
感谢，首先感谢我们的忠实的收听的粉丝，我们的听众，好，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然后都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很感谢你们，
耶、yeah!
就是你们有你们在听，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啦。
我想到他们可以一个支持我们的方式、欸，哎，你现在哎、欸，你穿这件是什么啊？
你太置入性了，太而且我现在没有穿。好啦好啦，跟你说跟你说，我真的不会推销，来你说一下，广告一下。
就是呢，我们出了我们的品牌 Good Enough T-shirt
呀， yeah, 我们真的出了一件 T-shirt。这件 T-shirt 主要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啊？你
拿来穿。
我以为你要念一下我们的那个广告文呢、欸，我们那个广告文。
Discover your unique personality. 发现你的人设，发现真实的自我。生活中我们扮演许多的身份和角色，有时候面对不同人戴上不同面具，但是面具下的自己到底是谁，几乎不可能脱离环境。
然后呢？
与参与社群的影响，极少数人能跳脱外在加注的框架，呈现最自由真诚的自己。你是否也已经对于角色扮演感到厌倦呢？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脱下他人的期待，穿上一个真实的你自己。
我们的广告文写真好呢，
好长哦。
是我写的，不好意思。好，所以我们这边就跟我们的听众稍微就是讲一下，因为我们目前就是因为器材的关系，还有我们每个月就是持续的在缴软体的费用，所以想说我们没有任何的盈利，所以就是透过卖就是我们的 T-shirt， 如果大家可以来有意愿有感动，可以来投有点像什么
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透过购买一件 T-shirt 来支持我们，对，就是我们的 Good Enough。 Good Enough 下面还有一句英文，你要不要讲一下？
Good enough, you are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My soul knows it very well.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很神圣的，而且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的灵魂，有时候我们感觉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重要，可能没有安全感啦，可能有很多负面的感觉啊，或是比较多自我批判，可是其实我们的灵魂深知道我们的存在是很有意义的。
没错。
好，所以这是我们天生良品的宗旨，也是说我们透过这件衣服希望可以祝福到收到这件衣服的大家。好，以上是工商时间，很快就可以过了。好，我们还总归来说还是要来庆祝一下我们的100集嘛，当终于到了100集。今年呢，我就回顾一下今年我们从开始到现在真的是蛮不可思议的一年耶、欸，你是从刚开始看到我现在
从
三
月吧，
二月开始做，
二月然后三月我们加入，
对，哎，还是三四月的时候，你跟那个 Francesca 我们的小编一起加入，然后在一路成长到现在，你觉得可以用什么词来形容我们今年做的节目啊？
什么词哦？哎，我真的还需要想一下哎。
今年的我们做九型人格嘛，从九型人格每一集就是讲第一型到第九型每一个人格的分析，然后再讲到九型的couple 系列，就是九型的关系，几型配几型，他们的夫妻生活会多么的多彩多姿，会有什么冲突这样，然后最后做到 MBTI Myers-Briggs 的这个16型人格，然后一集一集推出到现在，你觉得总归来说你会看到什么特色在里面？
有点像是我们在发现每个人的不一样，有点用一个系统化的方式，虽然可能分成九型或16型，但是每一个型里面每个人又很不一样。
嗯，我觉得这就是在做的过程里面，我特别是 couple 特辑我很有感触，因为我们常常会说哦，我们要在怎么了解人跟人的差异，怎么尊重啊，尊重彼此包容，然后去欣赏对方好的特质，可是有时候这个东西很难量化，就是怎么讲，就是要我欣赏你，然后要我用你喜欢的方式对待你，可是有点不知道怎么样比较清楚的表达或者清楚的了解和学习，所以一般来说都会讲到那个什么爱的语言有5种，有没有？
5种实在太少了吧。
现在我们会觉得太少，可是以前刚开始接触啊，有5种耶，原来人喜欢被对待的方式有5种，你记得哪5种吗？ 送礼嘛，
肯定
送礼，然后
肯定
的
言
语，
身体的接触，
服务的行动，服务行动，
对对对，还有什么？
还有肢体的接触，哎、欸，你讲过了吗？
好像有。
第五个什么落掉？精心时刻，精心時刻
送
礼
物哦，
精
心
时
刻，对对对对，
就是精心的相处。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呢，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其实人跟人之间还蛮复杂的。就是为什么说婚姻满意度其实普遍来说蛮低的？
哦，
是这样吗？可以这样讲吗？
普遍来说蛮低的吗？
对啊，你们做研究不是普遍来说不是很低，而且台湾离婚率不是亚洲第一高？
嗯，好像是第一还第二的样子。
对，第一还第二的样子。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关系要经营不容易，你要怎么去尊重他是个独立的个体，要怎么看他是个独立的个体，哪些地方很独特很不同。我觉得今年就像你讲的一样，我们用系统化的方式去列点给大家看，说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有什么样的特质，那你的内在动机，你的容易产生的负面情绪有哪几种，然后你想被对待的方式有哪几种。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年在做的。所以你刚刚会说是一个系统化的认识个体差异吗？那我自己会觉得我比较喜欢用多元这个字。
好啊，也是多元。
可是一般人家想到多元会想到什么？好像会想到那个
多元成家，
多元成家，彩虹的那个
彩虹朋友，
彩虹朋友，对对对。可是其实我想要讲的其实不是指，因为那个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其实多元这个本身呢，多元就是指很多颜色，有没有？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梦想、渴望、热情、动机都不同，每一个人活出自己真实的自我这件事情也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从多元是有点像是帮助大家开始可以看到彼此是可以有差异性的。因为我发现我们华人文化有一个蛮奇妙的现象，就是大家很喜欢被同化跟同化的过程。
没错，大家都要长一样。
对， 好比说之前讲那个奥运好了，有没有你不觉得那时候 全部打开任何手机媒体还是走在路上，全部都在讲就是奥运的事情，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别的，就好像 有一个什么东西发生了，好像台湾的民众或是我不知道是年轻人还是怎么样，就是会很习惯性的就往一个潮流一窝蜂的挤入。
没错，好像很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好，对，然后或者是好比如说我们平常上班啦工作啊，有时候也是会觉得说哦，我不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比如说父母的期待是什么，或是大家觉得应该要读到像你这样读到硕士是吗？其实也没有很多人可以读到硕士啦。对，可是就会好像就是说大家像你刚刚念的那个文选一样，大家觉得都有某种程度的一种社会意识吧，或是一种别人加在自己身上的框架，甚至是自己没有察觉的。
没错，而且我还想到觉得好像在这个应该要一样的框架底下，你的不一样反而是一种不可告人，而且是一个不可以很光荣的拿来说我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会被说很奇怪。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书，比如说不是有个彩虹朋友写一本书什么什么不一样，忘了那个钟明轩书吗还是什么，
钟明轩是写什么 我决定我自己吗还是什么。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会红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这样的一个渴望是被压抑的。
对，
怎么去表达你真实的自己，怎么去呈现你真实的自我。有些很多人，我发现很多人其实连真实的自己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从多元我们现在进入到自我好了。因为从多元我想要看，想要帮助我们的听众，或是我想要制作的这个节目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创建一个文化，是大家可以去探索多元。但那个多元的背后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的自我，而这个真实的自我很容易从小到大成长的历程里面很容易被攻击，这样的一个身份，好像你没有像你刚才讲的超好，就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去说，就算我说了我就是一个怪咖，或是我是一个边缘人，或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
对，而且这样不鼓励多元的文化底下，其实你的不一样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你随时随地都要紧张说别人会不会发现我不一样，我会不会被知道不一样了，这样其实是一个长期无形的压力。
你觉得在你的生活中或是求学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时候当你比较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历程？我基本来说我是很常有这种感觉啦，
很孤单吧。
比如说班上都要选同一种投票，可能要做什么事情，那如果你投反对票，你是那个少数。
对啊，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其实蛮会观察的，很多人从小就很会看脸色，就是观察 大众取向是什么，同侪取向是什么。
嗯，
然后就算那些会主动会说我就是要跟大家做不一样决定的人，可是其实他有些人的内在的那种还是有一个羞愧感，就是他可能会说哦，我做自己有什么不对，他可能会标章或是 表扬说他可以做自己，可是你会发现他其实并没有到就相处久了很认识很熟会觉得说哎，他这种这个表这么表达自我的人其实他没有到真的很接纳自我，他没有很就是很放松或是很享受自己的不独特。
嗯，应该说他一直标章标榜说我要成为自己，我要很特别，
是，
但他一直做这件事情好像他也是在一种宣示嘛，要让其他人知道，所以会觉得这样的本质好像还是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的。
对，是，所以好像那种特别说我要跟别人不一样，但其实背后还是一个我很在意你们这些身旁的人怎么想怎么说。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会让我想到哦，你之前跟我分享一本书的那个内容我真的超爱，就是讲到说为什么很多人要去咨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感觉到生活有压力，我不是我自己生活的主人，我不是我故事或是我的人生剧本的主人，我好像是照着别人的剧本在活，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别人什么角色我就要成为那样的角色，所以我自己的声音我可能遗忘了，我自己的感受我可能也遗忘了，为了要表现好，为了要符合众人的期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很多人会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傀儡，就是你有没有看那个影子戏还是什么的，他是被那种 傀儡师就是操纵在手上的那种人偶，所以在这种底下好像说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会产生一个抑郁或是一个负面的感觉，那来到你们这边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换你们要帮他们找真实的自我。
我们会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做失调啦，
失去
一个平衡，失去协调，就是你没有成为你应该要成为的样子，比如说你其实原本应该是很会爬树的，可是你一直被强迫要去学游泳，那你就是没有那个蹼啊，你就是只有那个抓树的爪子，所以你怎么游都游不好，
然后有点像是你本来是会飞的鸟，结果你被摘了翅膀然后在地上爬。
没错，
哦，有够痛苦的，
但很多人都这样，可能是因为那个生涯的那个发展没有发展好，所以没有去到自己适合的领域。
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深，这个我们讲这个大家可能都蛮有同感的，因为我们其实多多少少都在这样的一个长期失去自我的状况里面，没有办法了解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很 自然而然的，它必须要刻意的探索和发现，所以就如同我们讲天生难平发现你的人设，陪你一起探索你的 自我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更深聊的一个就是你刚才讲到说失调嘛，但失调有些人可能还稍微可以注意到说哦，我现在的选择是我内心不想要的，有些人还可以稍微去感知到，还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自我觉察。但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今年就是在相处的时候，我们在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我其实有发现到一个点，我很常跟你聊，就是说好像有些人可能不是更严重啦，但对，其实就有点严重，再更严重一点，程度更深，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自我觉察，因为他的心跟他的头脑解离了，就是好像他的头脑已经被某种程度的操控，或者是被洗脑，或者是说被框架住了，僵化，所以他觉得他会告诉你说，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的热情是什么，但其实你听的时候你知道他并不开心，他的感受跟他所说的事情没有达到一个平衡，或是没有连结，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啊，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应该要怎么，这其实是蛮常见的啦，因为在一直被可能被教育啊被压抑底下，就会好像连讲自己的话发表自己的意见都是用一个应该，或是他发表的都是他觉得自己应该怎样讲话，觉得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做决定，但他其实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这样想。
这突然让我有一种忽然有一种熟悉感，好像什么 Walking Dead 、哦、
很多人都这样啦
没有啦，没有到那么严重，但就是说真的蛮多人好像过一个行尸走肉的生活，就是说你问他说哎，你的热情是什么，其实曾经有人问过我，也曾经回答不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一直做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包含我的成长背景，我的长辈给予我的期待，期待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或者是说我在我的 我的曾经就是 投入过的宗教信仰里面，可能在这个宗教信仰的组织里面可能也会告诉我怎么样做会是最好的。那在这个里面我好像从来不会去想我想要什么，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想要什么好像不可以，怎么可以去想我要什么呢？我应该要想，你又来应该，我应该要想别人想要我做什么吧，因为 我不知道，我觉得别人告诉我的比我自己做决定可能更好。
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说法，也是一个教育啦，就是有权威者是比较有知识有能力的，由权威者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听从权威者就对了。
嗯哼，
嗯，这是一个说法，也蛮多人相信这件事，但我个人是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专家，每个人没有人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的生命，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要什么。
你叙事治疗学派啊。
对，我正在融入中。但我其实真的还蛮相信的，其实我一直都这样觉得，所以我也不喜欢别人告诉我要怎样。
我觉得你是算是蛮特别的，因为我在跟 Amy 相处的过程里面，因为我觉得这是你们家庭教育，你们从小你们家就让你会自己做选择，但与我来说，我在你北部孩子嘛，我南部孩子，我们的成长过程基本上都是比较专权式的，就是我告诉你你该怎么做你就这样做，所以好像我没有办法选择，或是让我你给我选择，我反而会觉得很紧张。对。所以可能就会有些人骂我们这个世代年轻人，就说啊不会解决问题，然后不知道都不会有自己的想法，没主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没有这种话好像常常听到。
对，但是可是有一个权威在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时候，其实在他指导的过程中同时也带着安全感，就是有点像自由跟安全感，是就是你拥有自由你势必会有一些不安全感。
是，我认同，
因为你在不安，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不知道。之前有一个学者提出来叫一个词叫做逃避自由，就是许多人会为了要逃避这个害怕跟不确定跟不安全而去依附一个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无论是群体或是权威或是人或是理论或是架构都有可能。
这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啊，有权威人士告诉你该怎么做，
对，你只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的人生就对了。
好比说打疫苗，比如说权威人士说打，然后打就打。
对，那这其实也是根基于一种会觉得不自信，或是不相信自己，就是因为我不，就可能更深一点是觉得自己有问题吧，因为我有问题，我没有办法为我自己做决定，我需要去听别人告诉我我是谁，或是我该怎么做。好像需要更深的是好像需要一个身份感，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觉得我好像有问题。
这样不是很像小朋友吗？就是说小朋友的话就问爸爸妈妈说这个饼干可以吃吗，因为他以免是坏人给他，他吃了有毒还是什么的会被抓走，或是说爸爸妈妈我今天可以怎么样吗。
对，但我觉得在询问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种自觉无能感，就是觉得我好像没有能力为我自己做一个好的决定，
甚至是怕失败，如果我做这个决定倒霉了，
对，或是不想承担那个责任，如果我倒霉了那也是你帮我做的这个决定。
好，可以怪，所以就是为什么台湾人很会怪。
对，因为
complain
也是因为没有做决定的这个过程，所以可以怪别人。没错啊，因为不是你决定的。可是你也是决定要听他帮你决定啊。
是，那这个到最后会不会就形成某程度的解离？我回到我们刚才想讲，我刚才其实想讲的是解离啦。解离的词会不会很难？你要不要讲解一下？
解离哦，解离是一种，简单来说就是头脑跟心分开了，你感受不到你的感受。
比较严重的应该是多重人格吧，我们常常看的什么24个比例啊，还是什么被性侵的女孩子多达1000个什么100多个什么的人格。
哦，那好像是同一类型啊，是同一类型。
对，可是我觉得解离这个可能是每个人都有，多多少少都有。欸，
解离
不同程度而已。
对对对，解离应该算是一种应对压力的反应，比如说你问一个人他一个痛苦或创伤的经验，他可能会告诉你哦我不记得了，或者是他会用一个很理性叙述的方式告诉你那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有点像是
把他自己抽离，是不是
这是一个就是内在运作自然的机制，就是因为太痛苦了所以让你
不
会
感受到，
不会，对对，不会再感受到。
哇，那我觉得这种生活中其实还蛮常见的，因为我认真觉得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某程度的解离。好，我好比说好了，如果我们一直用手机，其实某程度其实是在逃避某种焦虑，或者是你刚才说面对压力的方式。对，那其实好像跟自己的感受去分开，不想感受那个痛苦，或是不想去再次经历到，那久了之后好像某个部分的这个感情或者感觉系统它就会被忽略了，变成像什么蛮荒之地这样子，然后自己也会变得不熟悉，可是那部分也是我，这个感觉也是我的一部分。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今年我自己也在走这个路，所以呢今年我们很开心说做到100集。其实我们在这之前其实探讨就是我是谁，我的与生俱来的身份是什么，我要怎么认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乎什么，我的感觉怎么样，然后我的天什么做决定，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决定，我做决定习惯和方式什么 MBTI 嘛，每一个字母都有这个意思。那就是因为这个解离我觉得很看重，就是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都不同程度的解离，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还在恢复中。比如说像我前阵子我才跟 Amy 学到说， Amy 反应给我说，哎，我其实我生气的时候我都会看起来好好的，然后我还很自豪说，对啊，我很少生气啊。然后 Amy 就会说，其实你就那时候跟我说嘛，就是我不太会讲到我生气这个字，我好像不能讲这个字，
好像不被允许生气。
对，所以而且我还引以为傲，你就知道我病得多重，就是生气这个东西是一个正常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保护的机制，对吧？生气这个情绪
保护一个更脆弱的情绪，
那可能就是发生不好的事，或是对我这个人可能我已经感觉到不好了，我有一些发生一些事或是损伤，或是内心有一些损害，所以他用一个比较强烈的情绪出来要保护，这也是解离嘛，就不是解离啊，就是有一点我忽视这个生气的讯号的时候，其实忽视这个红灯的时候，其实就某种程度的解离，而且我还自己觉得这很好啊，我都不太生气，但是我气在心里而已。
嗯，有点像生气，一般人可能觉得生气是有攻击性的， 是比较强烈的，但在我的了解中，生气有对外的也有对内的，一种是对外攻击，一种是对内，有点像是自责或是羞愧的攻击自己，自我批评。
嗯，
就是每个人生气的方式，有点像是一种是去怪别人，一种是怪自己。
哦，我觉得我怪自己。
那你可能就是比较内隐的，往内攻击，所以可能就是内伤啊。
哦，
可是
可能看起来都还好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身边的人比较不会被波及。
哦，所以如果攻击别人，你会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建议是什么？
他还是要发泄他的情绪啊，对外攻击的。
哦，可以去发泄啊，可以打沙包啊，
但打球，不要伤害到人。
对，可以有他的发泄啊。
那对内攻击，你的建议会是什么？
对内攻击哦，我觉得他会需要被有点抽象一个慈悲的接纳他的感受，有点像是这样对内攻击，是因为他不允许自己有这些愤怒或是生气。
嗯。
对啊，有点抽象，但是有点像是有人可以接住他的情绪，有点像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些负面，以至于要对内攻击。
嗯，我觉得我自从你跟我揭露了我这个状况之后，我到现在其实都有在练习，就是我生气的时候，我可能会适时的说，对，因为我不会去伤害别人嘛，我不是对外，我是对内，那我可能会适时的说，可能想一想啊，或是内化一下，或是反省一下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说，哎，其实我感觉今天很生气，因为谁怎么了？
嗯，
对，我发现我开始这样讲的时候，我好像最近我觉得我有一些改变呢，比如说我最近跟朋友出去的时候，大部分我今天才跟你讲嘛，就是我最近发现说我有一些改变，因为之前我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要当一个聆听者。对，然后我就会倾尽 100% 的专注倾听我的朋友发生什么事，而且还会在就试着会多问他说，那你这个情绪怎么啦，那是什么事情导致你现在感觉不好，那怎么办这样。然后我就有发现说，其实你给专注的倾听，可是其实大部分你在外面的朋友不是那么容易，或是不一定会给专注的倾听，这个东西好像很难。
嗯，干嘛专注倾听其实很自我牺牲，就是我不发表我的意见，我全心全意 投注在了解你这个人身上，
甚至进入你的故事，进入同理的角色。
对啊，谁没事要进入你的角色干我什么事
对，你这样讲是真的，可是因为我很擅长，我很常这么做，你可能跟我成长过程有，对，所以我很常回来都很累，你就看我躺在那。那我最近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改变，就是我之前就会这样，听完之后我就回家就很累，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跟朋友相处好像没有到很享受，因为我好像是那个垃圾桶的感觉。
嗯，
那最近我觉得我改变是可能我还是会给倾听，可是 后面的时间我就会讲我想讲，那我可能我的朋友没有那么专注倾听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要做我自己，我要把我自己活出来，我会分享我觉得开心的事情，讲好笑的事情，不论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到完全集中。
对，
那我觉得我还蛮享受的，像我今天回来我就觉得蛮享受
的一个新的模式。
对，就是我好像不需要压抑我自己，对，我也可以表达我的情绪和我在意的事情。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我们明年要做的主题。今年的 keyword 可能是多元，明年天生良品的主题我觉得目前啊暂停叫整合。
整合哦，
整合，或者整合自我，或者是揭露或表达，学习揭露和表达自我是谁。我觉得每个人真的要把自己的本质，你最常说的啦，活出你的本质。但我的讲法会比较像说，把你的故事给写出来吧。对，就是把自己的本来的角色和本来的那个，你需要去探索，花点时间，要可能花一辈子的时间，然后你可能要处理以前别人装在你身上框架的部分，
打破它，
打破它，解读它，解构它。对，然后找到那个真实的你，那种抽丝剥茧，然后打开这个，把这些角色和面具拿掉，找到真实的你的时候，其实那个身心灵的状况才会好起来。很多人身体生病都不知道从心里来的。
对啊，有点像是分离吧，失调，
各种失调跟分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做到现在我的一个想法啦，或是启发。明年就是要做整合，希望我们听众喜欢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期待明年。我们已经列了好几个了，对不对？
嗯哼
，你最期待什么？你会想讲什么？
嗯，电影系列吧。其实都可以。
你要讲电影系列，我第一个想讲就是 Fight Club。
可以啊，
First rule, you never talk about Fight Club。 然后对，那电影啊，比如说 Joker 啊，小丑啊这些，然后你会想讲电影我都不知道，
其实都可以啦。
然后我们会 再次把幸福教练请回国，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听众蛮喜欢幸福教练 Gina， 所以我们会再把他请回国，让他多多讲讲关于怎么样怎么样自恋，还不讨人厌，怎么样欣赏自己，然后怎么样经营亲密关系，在关系中找到安全感。所以那会是明年的。那不管怎样，我觉得到做到现在，我们来感谢几件事吧。就是对于我们做这100集，我觉得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后来有团队，就是 Francesca 跟 Amy。 Francesca 帮我们做了很棒的小编，所以我特别感谢他。然后就是由他帮我们约了这些嘉宾，让这些嘉宾可以来很舒服的来录音，然后他们录音的品质也非常好，能够将他们的生命故事分享出去。大家真的很推荐你们去听这些系列的故事，或许你会从中得到启发，会找到说他做事情和做决定的方式跟你很像，或是你可以找到共鸣感。然后也是谢谢 Amy， 因为 Amy 其实跟我度过了很困难的一个时刻，就是我们做九型人格的
灾难
特辑。对，我们一集要用10个小时才能制作，从学习，然后翻译，然后把这些资源整合，然后列大纲，然后我们找有趣的点跟大家分享。所以还没有听过九型的 Which Type in Love 的话，欢迎大家去听。那不只是亲密关系，那不只是那个男女朋友啦，基本上家人好朋友都是在关系里面嘛，任何关系只要你想要亲密，那基本上就可以算亲密关系。那你怎么对待亲密关系中彼此你在乎的人，那就是 Which Type in Love。 那总共有9集，你就想我们有90个小时
昏倒。
对，非常感谢 Amy 就是投入，尤其是 Amy 其实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你看从这一集你就知道他并没有很爱说话，他其实比较喜欢钻研跟读书，所以他就是个硕士生
哦。
不是吗？
可能吧。
你自己都觉得不是，
我在我们班上算还好
哦。那你跟我们全部其他人平均值来说都是在以上了，
可能吧。
跟你班上比当然那个比上不足啊，但我们可以看看其他人嘛，对不对？大部分人没有说就是像你这么爱钻研爱读书，可以坐在那边读好久，读好久吧，你看我大概15到20分钟我就离开
了，好吧
我要分成好小好几个小段落才能够把读完一本书我注意力比较那个，然后所以也是感谢 Amy， 然后也有感谢到特别感谢我们同学奥斯卡支持哦
感谢我的父母，感谢
欸，其实感谢我的父母，真的，因为我爸妈以前对也是像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就是有父母期待，他们其实对我本来有别的期待，但是到去年我生了一场病之后，我跟他们的互动和沟通里面，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改变很多，他们开始就会叫我说要休息啊，然后不要逼自己啊，然后呢他们就是看我发展这个平台看他被成立建起来，然后听说你们愿意来收听支持我们这样，
对啊，
他们
很想参与
对，超级好的，我跟你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家长并不会，因为我知道有些家长有些年轻人在做他喜欢的事，但他们的家长是很反对的，是很甚至有的会口出恶言，可是我的家人非常支持，比如说我现在跟 Amy 我们在用这个监听耳机，就是
爸爸送的，
爸爸送的他专程来送，然后我的一切录音器材和系统，其实我真的是科技白痴，那这一切都是我的科技达人我的弟弟来帮助的，所以他从头弄到尾然后我发生了我就是问题弄不了，我打电话 call 他就会赶快视讯，然后直接指挥我怎么做对，然后我妹是设计人嘛，然后就帮我们画我们的 logo，
哇，全
家
出
动
耶、欸、
对，然后我的室友也都很支持我，你看我多幸福啊，没有
太棒了，
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感谢是很需要的，因为这真的不是我独立完成的，包含嘉宾们我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做起来，我也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我要做电台，我也是一个平常是安平常啦，在别人面前安静，所以笑什么真的啦然后结果嘉宾们说来就来，所以这真的是值得感恩，
值得庆贺的一
件事情，可以做到100集耶，从2021年2月做到现在100集啦，真的很开心，所以呢也是感谢我们的听众，你们愿意跟我们学习，看得起我们听我们发牢骚，没有啊，听我们讲这些有趣的事，甚至是科学的知识，从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我们希望可以带给你们一些正面的温暖的鼓励的正能量，去帮助你们在生活中可以度过一些困难的时刻，那如果你们有特别想听我们讲什么样的主题啊，真的很欢迎你们透过 IG 或是 Facebook 这些的讯息告诉我们说你想听什么，其实我们都会很愿意去为了你们，我们可以做给你们听好，以上就是今天的100集庆贺，感谢大家，拜拜咯，
拜拜。